情到深处人孤独。006，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真正的相爱应该是在互相欣赏、互相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生。如果只是单纯的男追女、女追男，或者你死抓住我不放，我也死缠着你不走的话，与其说这是相爱，还不如说是相害。与其说是爱情，倒不如说是爱欲。所以真正的感情自然会令双方互相信任，若不，那岂不是彼此猜疑嫉妒，哪有宁静？这样一来，不仅不能相互成为彼此各自完成健全人格的同伴，反倒还要变成彼此怀疑仇恨，各自破坏自己原有良好人格的毒药了。无可否认，我们之所以需要感情，需要相依相存，那正是因为我们凡夫俗子，每个人总有他所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他脆弱的一面。这时我们不免需要一些来自他人的外在的助力或辅导，这也正是八互中提出互勉互帮的理由。我们可以将这两者如此分类，互勉是精神的，是心灵上的，通常总是通过一些关切的语言、表情或动作来表达，譬如说一些激励人心的话，用力握握对方的手或拍拍他的肩头，以示我在你身边给你打气支持，诸如此类，使人恢复斗志的勉励。互帮则是生活上的相互提携，是一些具体的行动，譬如代做家务或者共同劳作，协助对方完成一些必须赶时间完成的工作或能力不足的事物，从中使对方也学会并具备这些能力，而且更可以在互相帮助中更增进彼此间的关怀、信任与尊重。互相忍让更是两个人相处时必具的条件。要知道，两个平凡的人自然各有自己性格上的缺点，如坏脾气、缺乏耐心等，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来改进成长的。如果不能做到互相忍让，彼此都给对方一点时间来调整彼此性格上的缺点或者生活上的坏习惯的话，反而互相嫌弃厌恶，那么又何苦还要相处？套用一首华语老歌的歌名，还不如早点分离。要真正做到互让，就必须也做到互谅，即互相体谅、互相谅解。体谅什么？谅解什么？体谅对方也正在学习，正在努力，谅解对方的处境，相信他并不是有意要暴露他的缺点来为难自己，使自己难堪。由于他的无法及时控制贪心、愤怒或迷糊而犯下了错失，因为彼此互相了解，所以也就知道并且相信对方此时此刻也正为了他自己的过失而沮丧懊恼。由于对他的关怀，而且感激他曾给你的关怀，也就因为这种感同身受而原谅了他，不去厌恶嫌弃他，也不去怒骂指斥他，反过来却还以温和关切的语气来慰问他、勉励他，在行动上也具体实际的尽己所能的去帮助辅导他，在对方有错失时还能够体谅慰勉他， 这才是两个人在一起相亲相爱的真意所在。要不，那便只是欲望的虚索，纯粹是由很大很多的痛苦所集合成的地狱生涯了。上面简略地说明了八户的意义和活用它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认识无常这件事情毫无瓜葛，事实上却大大不然。一个对无常有所认识的人，将会更能做到上面所说的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帮、互让、互谅、互畏，不是吗？如果你知道生死无常、人命短促的话，你必会知道有缘相聚成属不易，也就会加倍感恩，珍惜于眼前的一切因缘，因此而真心互敬互爱。如果你知道无常正是一种成长茁壮的可能，是使一切可以变得更好的演变的话，你也就不会再固执地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而也就愿意付出更多的宽容，去互信、互勉、互慰。如果你知道无常的演变正是源于因缘产生适当的变化的话，你一定乐于互帮互谅。如果你知道对方虽然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对你恶言相向、言辞吝啬，但这一切终将变迁，成为过往云烟，那么你也就会更从容地去忍让、迁就，彼此共勉，达到互让的美行。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八户的美德建基于对无常的体认。忘了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有不少情歌都以忘我来作为情到浓时的形容，比如忘了我自己，或者几年前曾流行一时的忘了你忘了我。其实要想真正能够做到在无常中洒脱的从容相爱，秘诀正在于忘了我自己。只不过一般情歌里所谓的忘了我自己，是指失去了理智，这在佛法中认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理智，便会做出许多伤天害理、杀人放火的事情。失去理智，小则可害己害人于一时，大致一失足成千古恨，也不足为奇。所以，这里所说的忘了我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忘了我自己指的是不自私。不自私的美德可以对无常、因缘和合的如实观察中建立起来。现在就让我们回到第一章，如实观察无常。在第一章的讨论中，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一，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固体、液体、温度、气体所组成的组合体。二，喜怒哀乐等种种感受和情绪，是由五官和外境种种事物接触后所领纳的刺激而升起的。三，时间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它只是一连串的生灭、生灭的过程。我们把这样的一串生灭称为一天或一月、一年。四，思考、意志、判断和经验等心理作用，和我们的身体或感受一样，是会随着外在的环境和条件，以及个人个别不同的情况而改变的。五，由上面四个例子可以得知，一切的物质和感受、思考、意志、认识等心理作用，都是会随着因、 主观因素、缘、客观因素的和合或离散而变异无常的。六，因此可知，所有认为事物会永久保持不变的见解，对常的执着，都是不恰当而且不可以被依赖的。所以，一切没有针对眼前此刻的因缘和情况的见解，也同样是不可以被依赖的，因为它们都是不确实的、不恰当的。七，那么，不管我们是把物质身体的，或者是思想、感受等任何一种变化无常的现象，来当作是一个可以一直被依赖的、永久不会改变的主体，我，都是不确实而不恰当的。复习了上面几个要点之后，接下来再让我们对自私这种行为做一番分析。所谓自私，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行为？是如何升起的呢？自私就是以我为出发点，强烈的要把一切都变成是我的一种心态，或因这种心态而造作的各种行为。所谓的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我不就是这个会走、会动、会跑、会跳的身体吗？它会哭、会笑，活生生的存在于这个世间，明明白白的被看到。也有人说，我就是具有个人特色风格的思想、见解，通过言语、行为而表达在外，清清楚楚的被听到、感觉到。于是，人就依赖这个被认定为是我的身体、感官及他所升起的种种感觉，向外争取、索求，能够满足官能刺激的种种美好的感受，从而引发种种自私的行为。或者，有些人则依赖个人的思想、见解，强烈的用我想或我认为来判断对错，因而忽略了相依相存的因缘关系，以自我的思想见解为中心，构成自私的心态和行为。归根究底，就是依赖或支持某种物质，如身体及它所升起的种种感受，或某种思想见解来判断、经验周围的一切事物，产生偏差。这种偏差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私。认识体察无常的人，便可破除自私。我们已经知道，感受也好，思想、见解也罢，都会随着时空、环境等因缘的和合或散离而变异、转换，并不足以作为依赖的对象，是不可、不应被依恃的。我们应该做的是，针对每一个现在，也就是以现在面对现在，不被过去的情绪、对往事的回忆眷恋，也不被未来的情绪、对未来的期盼幻想所牵引限制，以现在心处理现在事。记住，不向过去攀援，也不向未来伸手，活在眼前，稳在当下。也就是说，在一种安定的状态中自然移动，不依赖感受，但清楚照见感受如何升起；不依赖思想见解，但明白知见思想如何演变，并且主动使它成熟通达。不依赖身体，不以它为归宿，但善用身体，了解身体将会生老病死。只要不去执着捆缚，一切也就自然无碍。第六章，如何在无常中从容成长。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 鲁迅。人生是什么？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旅程，也就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活过程，就是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开始到结束，一大串生灭、生灭的现象。人生就是无常变异，人生是视觉的改变替换，听觉的变化改异，嗅觉、触觉、味觉的变异无常。人生更是种种思想转变、改换，见解从幼稚到成熟，眼光、看法自片面至深远的对话过程。我们说，这是心灵的成长。人生何尝不是身体从幼小脆弱，长大成强壮魁伟，自矮小长成高大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说是肉体的成长。成长是无常的一种表现，成长是变之一种，是以主动的姿态来面对无常。既然是不得不变，那么就让我们变得更好、更洒脱自在吧。成长是不得不变，成长是不得不变。如果不变的话，那么痛苦烦恼永远还是痛苦烦恼。几时才有了期呢？杂阿含第七经中有一段说，于色爱喜者则于苦爱喜，于苦爱喜者则于苦不得解脱。当我们对一件事物一直保持不变的爱喜时，苦于是生起。这时只要爱喜变成不爱喜，苦岂不就得以除灭了吗？很多时候，我们的苦恼正是由于不能面对事实，不能接受变而产生的。我们总是以习惯性的思维、习惯性的要求来面对眼前的事事物物。一旦事物发生变化了，跟我们的习惯性产生了对立和冲突，我们便会因此而感觉到烦恼，感觉到失望。这时，种种的负面情绪随之而生。负面的情绪产生之后，我们也就开始像个陀螺似的，被自己抽得团团转，却还不知不觉。我们总是以我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或感受来当作是好的、喜欢的，并且更习惯于要求这些已经被认定为好的、喜欢的事物。这种重复又重复的习惯和认同，逐渐形成一种依赖。种种好的、喜欢的事物被形象化、固定化。我们慢慢开始相信，这些事物是会一直出现的，可以被依赖的，有着安全感的。这种相信逐渐变成一种牢不可破的认定。我们为好的、喜欢的事物加上了一个标志，我。从此，这些事物就成了我喜欢的、我要的。强烈的自私心便由此萌芽。如果我们敢于求变，敢于突破我们的惯性思维的话，一切就有了转机。话说回头，一旦自私心升起之后，一切的思想行为便会以自我为中心，从而又产生了人我之间的种种对立、对抗。如果要对世间的一切争夺、纠纷、烦恼、是非做一个最简单的形容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形容，那只不过是两个人的自私在打架。不是吗？每个人都以他的自我为中心，筑成了一道围墙，画下了清楚的界限。谁敢把他的手伸过界限，我就负起了保护既得利益的使命，要把别人的手砍断。事实上，这个我藏在哪里呢？ 这个我只不过是一大堆的要要要贪贪贪的向心力所制造出来的假象观念的妄想。上面的说法并不是在试图否定眼前所见的这个身体和精神作用的存在。我们说过，在适当的因缘和合下，组合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有形体有思想的因缘和合，或者条件组合，元素集合。我们要强调的是，以我为本位，以我为中心的种种接受、抗拒、贪求、欲望，这个被作为本位，作为主体的我，不论是思想作用或是物质肉体，它本身便是一个不断在无常变异的因缘和合。在变化不定的因缘和合中找一个我，不就如同要在不断流动的河水中只取一瓢水而要称它为河吗？河就是这一道不断流动的水的组合，一瓢水只是河的其中一个组合元素。如果要以这瓢水为中心来划分河的界限，那是可笑的。或者也有人说，那么整条水流总可以叫河了吧？这倒没错，它的确是一条河，但是若要以它为中心来划分界限，标明此河以内的都是我的，此河以外的都不是我的，那么请问截断源头的河是否还可以称其为河呢？这叫死流，终将枯竭。从时间来看，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常表现，各种因缘或增或减。从空间来看，人是世间相互依存的缘起，也是组成整个世间的一个元素。怎么可能会存在着一个单一的主体，我呢？我只是一种强烈的认定，一种观念，一种渴望。唯有舍弃对我的执着，舍弃以我为中心的画地自限，死流才有可能成为活水，一切才会通畅无碍。成长就是不得不变，不得不把死流变成活水。见招拆招，安然适应。看过武侠小说的人一定听说过见招拆招这回事。在练功时，所有的招式都是顺着次序一招一招的演练下来的，然而真正临场打斗时可没有顺序出招这回事。所谓随机应变，一旦发现对手的某个部位露出破绽了，便应急速使出适于攻击该部位的招数。如果接招的人死抓着已经排好次序的招式，坚持从第一招演练到最后一招的话，他可说是必败无疑了。招式的演练是固定而死板的，学功夫的目的就是为了临场打斗时得以灵活施展，所以活学活用是很重要的。见招拆招就是要在对手使出专攻心口招式时，立即以能妥当保护胸口的招式来化解心口被袭的危机。见招是活用招式的首要条件，如果连对手使的是什么招式，攻击的是哪一个部位，力度如何都毫不知情的话，那可要如何应付才好？见招就是要看清楚对方的招式，要除灭因为无常而引起的苦恼，也必须先见招，然后便可拆招。要看清无常的招式， 便必须对无常本身做透彻的观察和了解，看清世间种种变异的真相，看清心理作用瞬息变异的现象，看清物质身体从健壮至衰颓，自美好到败坏的无常变异。于是我们将会轻易发现，回忆之苦起于我们对已经过去的一切不舍，对往事的紧抓不放；彷徨之苦在于我们对未来不可测的一切胡乱猜想。就好比在一列长长的火车厢中拼命伸长颈项，想要看到第一节车厢外的景色，终究不免是徒劳无功，平添颈项的酸痛麻痹而已。常常不都是由于这种前盼后顾的不安分，才造成种种苦恼的吗？往事已经过去，再多的不舍也抓他不回，自苦何意？让回忆只是回忆，让甜蜜只是甜蜜，让他在记忆中安享一个舒适温暖的角落。但是请莫要强求他重现吧，也不要拿他来和现在比较。要知道无常的变异是自然而必然的，成长也是自然而必然的。既然已经是一个新的时间空间，已经是无常改变后的一番新面貌，那么何不也以新的心情和角度，已经是成长改变后的一番新眼光来看现在呢？未来总有会来的时刻，前面的景色只有在到了前面时才能看到，也自然会看到，何必拼命伸长颈项，同时却白白错失眼前的大好风光。先浏览此刻的景色吧，等到了前方，你自然会有更好的观赏能力，更敏锐于体会一草一木的秀美。先处理此刻的问题吧，到了未来时，你当然已有了更好的应变能力和判断智慧。不舍于过去的话，将使你错失现在；强求于未来的话，将令现在从你眼前溜走，反而错失未来。还记得本章开始时附记的那段文字吗？让我们再一次品味它的各种滋味吧。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请不要再把你的心任意摆放了，安心的坐在这一列人生的火车上，清楚的知晓，再美的原野也会被急速行驶的火车抛在后头，再远的美景也会被急速行驶的火车贯穿行过，然后又被抛在后头，何必张皇自顾呢？你大可以从容浏览车窗外的景色，安然稳坐于车厢之中。走向觉悟，谈了那么多关于无常的道理，我们对于无常这个世间的真相大概也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然而这种概念的认识是否足以让我们去认清无常的真相，使我们能够从容面对无常，处变不惊呢？无常就像层层而起的波浪，一旦发生变化时，我们很可能就这样被随便一个浪头卷入了海里，没头没脑呢。如果不是早已把每一招一式都演练成熟的话，我们又怎能了解每一招每一式的趣事和作用？若不是对每一个招式的变化都了然于胸的话，又哪有可能真正做到见招拆招，掌握每一个招式的变化路数来化解对手的攻势？ 所以单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的认识是不足以应付实际所需的。有人曾以三个阶段来形容一个人对山的认识、探索和认清之间的不同。第一个阶段是见山是山，第二个阶段则是见山不是山，最后一个阶段却又是见山是山。乍看之下，说这话的人似乎在故弄玄虚，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难以明白其中奥妙。其实并非如此。一个在山下看山的人，从未登过山，但是如果你问他，你知道山吗？他一定会毫不犹疑地遥遥指着那高耸入云的山峰，充满自信地回答你说：
喏，那不就是山吗？
这时的他只能说是认识山的概念。如果你问他，山上有些什么呢？他也许会回答你说：有树木、山洞、泥土、沙石。然而，他真知道这些吗？这都是他从别人那儿或者书本上看来、听来的。一旦你在穷家追问，他不免招架乏力了。这时，他所认识的山，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已。他能看到的，也只有山的轮廓罢了。虽说见到山而知道是山，事实上所知的也只不过是山的浮光掠影。然后他爬上了山，在山上探索、观察，深入山中，了解山，认识山。这时他见到的是许多的树木、泥土、沙石、洞穴、虫鸟、花草等。此时的他见山不是山，只因他身在此山中，虽然是正在一步步地爬在山的身上，探查山的每一部分。身在山中的他，虽然知道眼前的树木花草、一沙一石，无一不是山的一部分，都是合合成一座山的因缘，但又怎能说一棵树或一粒石头就是山？他真正见到了山的每一个细节，但这些细节却不是山，整个因缘和合。最后他下山了，再次遥指着高耸入云的山峰告诉你，
那就是山。
然而这一回随便你问个够吧，他对于山的了解认识绝对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因为这些都来自于他的实地观察。这样的认清我们明知为觉悟，发现明白，朝向觉悟是我们唯一的方向。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成长就是走向觉悟。怎样走向觉悟呢？就是实地观察。有句话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于问题本身。为什么呢？因为形成问题的原因正是解开问题的枢纽啊。有玩过迷宫游戏的人一定知道一个玩这个游戏的秘诀，就是从出口倒过来走的话，会很快很容易的找到正确的途径。所以从问题本身去找答案，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秘诀。那么现在就去观察无常吧，观察无常的变化如何升起，事物的演变到底如何？